第25章，水火无情。大家对巴加内尔的故事听得都很认真，但见解却不同。地理学家获得了一般的学术讨论的一般结果，谁也没说服谁。当然，有一点大家是共同的，那就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，都不应该灰心丧气。既然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住，那就安心住在这翁比树上吧。谈着谈着，夜已经深了。被危险和疲劳追逐了一天的人们，该好好的睡上一觉了。翁比树上层的那些鸟儿们已经停止了歌唱，它们隐身于浓密的枝叶间，梦儿正香呢。临睡前，格里纳凡、罗伯尔和巴加内尔都爬到观象台上瞭望了一阵。水雾茫茫，天与水混沌一片，星辰也模糊了，只可隐约辨其方位了。巴加内尔抓紧这个机会给罗伯尔讲起了天上的星座，什么南极十字架，什么人马星座，什么麦哲伦星团。可惜猎户星座还没有出来。这时东边的天空上翻起了乌云，暴雨肯定已经在那下面下起来了。乌云翻滚，半个天空很快就被它占满了，一切都处在极静极静的状态，树叶不动，水面上连个波纹也没有，连空气好像都没有了。要来暴风雨了，巴加内尔说。怕不怕打雷？格里纳凡问罗伯尔。
不怕，爵士，罗伯尔回答。
那就好，雷雨马上就来了，看样子是场大雷雨，巴加内尔说。大雨浇下来，咱们可就透心凉了。不管你怎么说，巴加内尔，人在鸟窝里住总是不行的，格里纳凡说。哎，有一点哲学修养好不好？学者说。哲学修养能让人不被淋透吗？虽然不能避免身上被淋透，但有了哲学修养，心就是温暖的了。好了，下去吧，告诉我的朋友用哲学修养把他们的斗篷裹起来，裹得越紧越好。这时候天上的乌云与水面上的雾水混合在一起了，光与声的深沉力量隐隐的要发作了。下去吧，要打雷了，格里纳凡又说。他们三个下到底层，见到处都是闪烁的微光，乱纷纷的游移着跳动着。是磷光？格里纳凡问。
不是萤火虫，活的廉价的金刚钻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女人们拿它们做成装饰品，巴加内尔说。
啊，昆虫能像火星子一样乱飞？罗伯尔叫道。
是的，孩子。罗伯尔伸手捉了一只这会放光的虫子。巴加内尔说得很正确，这种昆虫的翅前有两个斑点，光就是从这两个斑点发出来的。巴加内尔把那萤火虫拿过来照了照，居然看清了表，夜里10点。大家都按照格里纳凡的要求，把自己牢牢地绑到了树上。雷雨来了以后，翁比树要强烈的震动。大家道了晚安，怀着并不怎么安的心情躺下睡了。雷雨将至，灾难的预感使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不可知的恐惧，即使最刚强的人也无法避免。第一声炸雷在空中炸响的时候是接近11点时，格里纳凡冒险把头伸出了枝叶之外，想看看外面的情形。锅底般的夜空被撕开了一个锯齿状的明亮的裂口，
它清晰的倒影仿佛也把地面上的大水撕开了。
怎么样，格里纳凡？巴加内尔问。
来势凶猛，风暴会很大。
太棒了，我可以亲眼目睹一场自然奇观了，巴加内尔兴奋地说。
又搬出你的奇谈怪论来了，少校说。
少校，你我都无法逃脱这雷雨的袭击，既然逃不开，那就尽量多看一看吧。据说179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有一声雷持续了55分钟。
你拿好表了？少校问。
那倒不是什么大事儿，诸位，科学家都劝告人们雷雨天不要在树下避雨，因为树比人高更容易遭雷击。现在这棵翁比树可是这大水滔滔的平原上唯一的制高点，几乎可以肯定它要遭到雷击。
这还是句正经话，少校说。
雷响了，巴加内尔叫道。
更为猛烈的连续不断的雷声滚滚而来，雷声一声紧似一声，由低音转入中音，多声部的和鸣马上就来了。火光在空中跳跃，上下窜动，形成了一片火海。
闪电纵横交叉，各种各样上百种形状的闪电如珊瑚树一般在空中扭结生长，天与水之间成了电火的世界，而水中的倒影又把这电火扩大了一倍。世界被火光冲塞满了，翁比树就在火的世界的中心。每个人的脸上都被这白色的火光照亮了，大家无言地看着这一切。
格里纳凡刚强地坚持着，
少校镇定地眯着眼，巴加内尔好奇地研究着，而罗布尔则惊慌地抓紧了树枝。
雨来了，天上的瀑布掘了口子，水面上溅起无数的大水坑。电闪雷鸣，暴雨瓢泼，一团天火猛烈地从天而降，轰的一声在翁比树的顶上炸开了，浓烈的硫磺味在雨水中弥漫。
树上着火了，奥斯汀大叫。
翁比树的西半部立刻就卷入了熊熊的大火之中，哗哗啦啦的响声震颤着整个大树。
格里纳凡一行赶紧向没着火的一边逃去，大家连滚带爬，手忙脚乱地攀到颤悠悠的枝干上。
嘎嘎吱吱的燃烧之声，上下窜动的蛇一般的火焰，不停地落下来的烧断了的树枝压迫着大家。
浓烟滚滚，火势熊熊，不能再在树上待着了，否则必死无疑。
快跳水，格里纳凡喊。
威尔逊的身上已经着了火，他第一个跳了下去。刚跳下去他就大叫起来，
救命啊，救命啊。
奥斯汀奔过去一把把他拉了上来。
怎么了？
鳄鱼，鳄鱼，威尔逊叫道。
借着火光，人们看到围着树干有一圈扁平脑袋、凸眼睛、大嘴巴、浑身是疙瘩的家伙。
完了，必死无疑了，
烧死或者让鳄鱼咬死，区别仅此而已。一向镇定的少校也低下了头。
可能一切都结束了。
自然界的事物从来都是一物降一物的。格里纳凡他们上有火下有水，水里还有鳄鱼的处境，会有奇迹发生吗？
暴风雨已衰减了自己的力量，一股强大的飓风又在水面上形成了一团锥形的云雾，锥尖向下，锥顶向上，卷起冲天的水柱，以令人惊异的速度移动着。那股飓风卷起的水柱一下就扑到了翁比树上，把大树团团围住，强烈地摇撼着。格里纳凡还以为是鳄鱼快把树干咬断了，而事实上大翁比树在这一瞬间已经被拔了起来，倒在了水中，
树上的人抱成一团，紧紧地搂住倒下去的树干。树下的鳄鱼都被卷走了，只有一只爬上了树干，张开血盆大口向人们爬了过来。
穆拉蒂举起一根烧断的木棍，狠命地砸在鳄鱼的腰上。鳄鱼的腰被砸断了，一翻身掉到了水里，那可怕的尾巴还在拼命地抽打。
格里纳凡他们赶走了鳄鱼，立刻转到火势的上风头一侧，抓紧了树干。栽倒的翁比树载着一团大火在夜海中飘去，那火仿佛是一面帆，高高的冲起，又被风斜斜地冲下去。